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魏书，字阳元，任城繁县人。幼年丧父，被外家宁氏抚养。宁氏建宅时，乡宅的人说这宅子会出显贵的外甥。外祖母认为魏家的外甥年幼聪慧，认为应验在此。魏书说，我会为外家成就这宅乡的预言。很久以后才离开另居。身高8尺2寸，姿容秀美，气度宏伟，能饮酒一旦多，但为人迟钝质朴，不被乡里人看重。他的堂叔吏部郎魏恒在当时很有名望，也不了解他，派他看守水队，常常叹息说，魏叔能当个几百户的官长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魏叔也不放在心上，他不修常人那种节操，不做严苛显扬的事，常常宽容他人的才能，推崇别人的长处，始终不显露别人的短处。生性喜好骑马射箭，穿着皮衣进入山林湖泽，以打鱼狩猎为生。只有太原王毅对魏叔说，你终究会当上三公宰相，但如今还不能让妻子儿女免于饥寒，我应当帮助你操持生计。常常接济他的匮乏，魏叔接受而不推辞。魏叔曾去野王，主人妻子半夜生产，不久听到车马声，有人问是男孩还是女孩，回答说是男孩，记下来15岁时会死于兵器。又问睡觉的人是谁，回答说是魏公叔。15年后，魏叔去拜访主人，问那个生下的孩子在哪里，主人说因为采桑被斧头砍伤而死。魏叔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三公了。40多岁时，郡里上报妓院考察推举孝廉，宗族和同乡认为魏叔没有学业，劝他不要应举，这样可以得到高名。魏叔说，如果应试而不忠是我的责任，怎么能虚假的窃取不应举的高名作为自己的荣耀呢？于是自己刻苦学习，100天研习一部经书，因而对策考中，被任命为渑池长，升任郡仪令，入朝任尚书郎。当时朝廷要淘汰郎官，没有才能的人被免职。魏叔说，我就是那样的人，卷起被褥就离开了。同僚中平时没有清正议论的人都有羞愧之色，议论的人称赞他。多次升迁任后将军中御的长史，中御每次与参佐人员射箭，魏叔只是负责计算筹码而已。后来遇到参加人数不够，让魏叔凑数。中御起初不知道他擅长射箭。魏叔仪容风范，从容优雅，箭无虚发，满座的人都很惊讶，没有人能与他匹敌。钟玉叹息并道歉说，我不能充分发挥你的才能，就像这次射箭一样，岂只是这一件事呢。转任相国参军，封为巨阳子，官署中的繁琐事务从未见他判断是非。至于关系到心肺的大事，众人不能决断的，魏叔慢慢为他们筹划，往往超出众人的意见。文帝非常器重他，每次朝会结束后目送他说，魏叔堂堂正正，是众人的领袖。升任宜阳、荥阳二郡太守，很有政绩声誉，征召授予散骑常侍，出任冀州刺史，在州3年，以简约人会著称，入朝任侍中。武帝因为魏叔清正朴素，特赐绢白匹。升任尚书，因公事应当免官，下诏用赎罪论处。魏叔3次娶妻都去世了，这一年上表请求休假回本郡安葬妻子，下诏赐给葬地一顷，钱50万。太康初年，受任右仆射。魏叔与魏冠、山涛、张华等人认为天下统一，应该按照古代典礼封禅东岳，前后多次陈述这件事，皇帝谦让不允许，任命魏叔为左仆射，监管吏部。魏叔上言说，现在选6宫嫔妃，用玉帛作为聘礼，而旧例让玉府城奉送聘礼，宣布成就佳礼，礼物重而使者轻。我认为受三夫人应派卿，九嫔派五官中郎将、美人、良人派业者，这样在典制上较为宏大。下诏详细议论，众人意见不同，于是搁置，加授右光禄大夫，仪同三司。等到山涛去世，以魏叔兼领司徒，不久正式任职。魏叔有威严稳重的品德声望，俸禄赏赐分给九族，家里没有多余的财物。陈留州镇多次被各官府征召，征召文书下达后，该官府长官就死亡，众人都称州镇为杀公院， 没有人再征召他。魏书却任命了他，最终没有祸患。有见识的人因此称赞他通达天命。因年老常常称病辞职，中间又短暂复出，代理兖州中正，不久又称病。尚书左丞细深给魏书写信说，您久病稍有好转，处理政事是恰当的，只是皇上所挂念。为何起身后又回去躺下，屈身回避法令，很是众望。您少时树立巍巍功业，一旦放弃，岂不可惜？魏书仍如先前称病，后因灾疫辞职，皇帝不批准。后来在正月初一朝会结束后回家，上表送还官印，皇帝亲笔下诏敦促勉励，而魏书更加坚持己意，于是下诏说，司徒巨阳子书体道宏大纯粹，思虑谋划深远，忠诚肃静，居守正道，在公事上尽显规谏，入朝掌管权选，官吏任用得当，出朝辅佐滚职，推广五常教化，仁惠训导传播，德性声誉显著，可说是朝廷的杰出人才。而多次坚持谦让，辞意恳切真诚，反复阅览省察后心中怅然，成人之美是先代典籍所赞许的，难以违背之深的情感。现在准许他的请求，以巨阳子身份归家，地位与三公相同，俸禄赏赐如前，赐几丈不上朝，赐钱百万，床帐殿褥等配备，以舍人四人为巨阳子舍人，设置官旗十人，派公路勋奉行册命，主管官员详细查考典礼，都按照旧制。于是赐给安车四马，门前设置行马。魏书做事一定先做后说，辞职的时候没有人知道。当时议论认为，晋朝建立以来，三公能辞去荣位善始善终的还没有过。司空魏冠给魏书写信说，每次与您共同谈论此事，天天没有结果，可以说是看他在前面，忽然又在后面了。太熙元年去世，时年82岁，皇帝非常悲伤悼念，赏赐助丧财物优厚，谥号康。儿子魏混字延广，清廉仁惠，有才能品行，任太子舍人。27岁，先于魏书去世，朝廷和民间都为魏书悲伤惋惜。魏书每次哀痛哭泣，退下后叹息说，我远不如庄周，怎么能做无益的事来损害自己呢？于是扶丧结束后不再哭泣。下诏说，魏书只有一个儿子，短命夭折。魏书告老之年，处于穷困孤独之苦，每次想到都悲伤，为之嗟叹哀悼。想用来散心养气的办法，可以增加美味食品。仍赐给杨岁四望岁户造轮车牛一辆，或许出入观赏，可以散忧。以述孙卫荣祭祀。又早死，从孙卫晃祭祀。李喜，字季和，上党同低县人。父亲李全，汉代大鸿胪。李喜少年时有高尚品行，博学精研，与北海管宁以贤良身份被征召，不去。多次被三府征召，不应召。宣帝又征召李喜为太傅属官，坚决称病推辞。郡县官员扶他上车上路，当时李喜母亲病重，于是偷偷越过宣示城徒步回家，于是遭遇母亲丧事，议论的人赞赏他的志节。后来任滨州别驾，当时骁骑将军秦朗路过滨州，周将毕轨敬重他，让秦朗乘车到官阁。李喜坚决劝谏，认为不可以，毕轨不得已听从了他。景帝辅政，任命李喜为大将军从事中郎。李喜到任后，景帝召见他，对他说，从前先父征召你而你不应，现在我命令你而你来，为什么？回答说，先父以礼相待，我能够依据礼节进退，民工以法约束，我畏惧法令而来。景帝非常器重他，转任司马，不久受任右长史。跟随征讨官邱俭回来后，升任御史中丞。任职时神色端正，不惧怕强横，百官震动肃静。举荐乐安孙仆，也因道德显明，当时人称他善于之人。不久升任大司马，因公事免官。司马骤任宁北将军，镇守邺城，以李喜为军司。不久受任凉州刺史、嘉阳威将军、贾节兼领护羌校尉、安抚统治华夷，很有声威政绩。羌虏侵犯边塞，李喜利用他们的空隙来不及上报，就自行决定出兵深入，于是大胜俘获甚多，因功绩重而免于谴责， 当时人把他比作汉朝的冯凤氏、甘延寿，于是请求还朝，被批准，在家居住一个多月，受任冀州刺史，多次升迁任司隶校尉。等到魏帝禅让给晋，李喜以本官代理司徒事务，辅助太尉郑冲捧持册命。太史初年，封齐侯。李喜上言，已故历晋令刘友、前尚书山涛、中山王司马睦、已故尚书仆射五该各自侵占官家三更稻田，请免去山涛、司马睦等人的官职。五该已死，请降低谥号。下诏说，法令是天下取证的标准，不回避亲贵，然后才能施行。我难道会在其中枉法纵容吗？但查明此事都是刘友所作，侵夺剥削百姓，来迷惑朝廷官员。监吏竟敢这样做，追究到底，惩处刘友以惩戒奸佞。山涛等人没有重犯过失，都不追究。易经说王臣勤勉不懈，不是为了自身。现在李喜志向高远一心为公，当官行事可以说是国家的司职了。光武帝有言，贵戚且收手回避二报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因身令群僚各自谨慎守职，宽恕的恩典不可多次遇到。李喜担任两代司隶，朝廷民间都称赞他，因公事免官。同年，皇太子立，以李喜为太子太傅。自魏明帝以后，东宫九旷制度废缺，官员不备，詹事、左右帅、庶子、中舍人等官职都未设置，只设魏帅掌管兵权，二副监管众多事务。李喜在位多年，教导训诫，尽心归谏，升任尚书仆射，受任特进、光禄大夫，因年老辞职。下诏说，光禄大夫、特进李喜依仗道德，居守仁义，应当升任台司之职。辅佐镇身，却因年高退休。虽然悠闲无所作为，可以颐养精神，但虚心期望，怎能不惆怅？可依据光禄之号，改授金子，设置官旗十人，赐钱五十万，俸禄赏赐礼仪一律等同三司，门前设置刑马。当初李喜任仆射时，凉州羌虏侵犯边境，李喜建议派军讨伐，朝中官员认为出兵不易，羌虏不足为患，最终没有听从。后来羌虏果然大举横行，凉州覆没，朝廷深深后悔。因李喜清廉朴素平简，赐绢百匹。等到齐王司马忧出京就藩，李喜上书见证，言辞非常恳切。李喜自历任执事，虽然清廉并非超出众人，而家中没有积蓄，亲戚故旧甚至分衣共食，从未以王室官职谋私。去世后追赠太保，谥号成。儿子李赞祭祀。小儿子李简字仲约，历任左基弩将军、屯骑校尉。李简的儿子李弘字侍宴，年少时有清正节操，永嘉末年历任几世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。刘石字子真，平原高唐县人，是汉代冀北惠王刘寿的后代，父亲刘广任赤丘县令。刘石年少时贫苦，卖牛衣来维持生计，但好学，手搓绳子，口诵诗书，博通古今，自身清洁，行为没有瑕疵缺点。郡里察举孝廉，州里举荐秀才，都不去。以季历身份入洛阳，调任河南郢城，升任尚书郎、廷尉正。后来历任吏部郎，参与文帝相国军事，封巡阳子。钟会、邓艾伐蜀时，有客人问刘石说，这两位将军能平定蜀国吗？刘石说，攻破蜀国是必然的，但都不会回来。客人问原因，笑而不答，最终如他所说。刘石的先见之明都像这样。因世人多追求进取，谦让之道缺失，于是著崇让论来矫正时风。齐文慈说，古代圣王教化天下，之所以重视谦让，是想让贤才出现，平息争竞。人之常情，没有不希望自己贤能的，所以劝告他们让贤来表明自己的贤能。难道是借让位给不贤之人吗？所以谦让之道兴起，贤能之人不求就会自然出现，至公的推举自然确立，百官的复职也预先准备好了。一个官职空缺，选择众官中谦让最多的人来任用，这是审慎之道。在朝之事互相谦让于上，草庐之人全都受此感化，推举贤能让贤的风气从此产生。 被一国谦让的人就是一国的高士，被天下共同推举的人就是天下的人才。推让的风气盛行，那么贤与不孝就明显不同了。这种风行的结果，在上位者不用自己费心，依靠形成的轻易随之而行就可以了。所以说尧作为君主伟大的难以形容，是说天下自然安定，看不到尧是怎样教化的，所以不能言说。又说舜禹拥有天下而不参与，无为而治的舜政是如此。贤人在朝廷互相谦让，大才之人长居大官，小人在民间不争斗，天下就太平了。以贤才教化天下，知道兴起了，自己仰仗其成就，又有什么可参与的呢？所以可以歌南风之诗，谈五贤之情。成就此功的不是别的，是崇尚谦让所致。孔子说能以礼让治国，就没有什么困难了。在朝廷做官的人不致力于互相谦让已经很久了，天下人都形成了这种风气。自从曹魏时代以来，被征召任命的人士以及在职的官吏，在受到接见和授予官职时，虽然自己推辞说能力不够，但最终没有人肯让位给比自己贤能的人。推让的风气停息了，争抢的心思就产生了。孔子说上面的人提倡谦让，下面的人就不会争抢。很明显，谦让不兴起，下面的人必定会争抢。推让之道兴盛，那么贤能的人就会一天天被推举出来。争抢之心产生，那么贤能的人就会一天天被诽谤诋毁。那些争抢的人想要自己占先，非常憎恨贤能的人比自己先得到提拔，不可能不诋毁他们。所以孔子墨子都不能避免世人的诽谤，何况不如孔子墨子的人呢？议论的人都说世上缺少名声很大的有才之人，朝廷没有大才之人可以担任大官。山林隐居的人和小官吏也说朝廷的官员即使有大官的名声和德行，都不如过去的人。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错了。不是当时独独缺少贤才，而是当时不重视谦让。一个人有了超出众人的声誉，毁谤必定随之而来，名声不能成就，这是让他变成这样的原因。即使让祭气再活过来，也不能保全他们的名声了。贤能与否混杂在一起，优劣不分，世人没有固定的价值标准，官职有了空缺，主管选拔的官吏不知道任用谁，只是按照官职的等次来选拔。同等才能的人中先被任用的，如果不是权势人家的子弟，就一定是被有权势的人所惦记的人。不是他独自贤能，而是凭借他先被任用的资本又不断的升迁。不断的升迁，不能胜任职务的毛病就暴露出来了。观察在任的官员，政绩没有名声，如果不是权势人家的子弟，大多都是按照资历等次晋升的。假使天下重视谦让，世人一定要经过被谦让而后名声才能成就，名声成就了，官职才能任用他们。那些名声行为没有树立的人，在任上没有政绩的称誉，谦让他的人必定会很多，官职就没有办法任用他们。所以被任用而不断的原因，是由于谦让之道废弃，凭借资历用人的失误已经很久了。所以从汉魏以来，时常大规模举荐，命令众官员各自举荐自己了解的人，只根据才能任用，不限制等级，这样的事已经很多次了。他们所举荐的必定有得当的，但没听说当时就提拔任用，不知道谁是最贤能的缘故。所举荐的必定有不当的，而罪责不加给他们，不知道谁是最不贤能的。之所以不能知道，是因为当时的人不肯互相推举，贤能愚笨的名声不能区别，使得情况如此。举荐的人知道在上位的人考察不能详审，所以敢胡乱举荐而进呈上去。有的举荐自己认为贤能的人，顺带提到自己所惦记的人，一下子全部呈报，人数众多，各自说所举荐的人贤能，加上很高的评语，互相类似如同一样，难以区分，交错混乱，真假混杂，又因此更加严重。虽然这是举荐的人不能尽忠的罪过，也是由于上面开通的考察听取之路太泛滥，让他们这样做的。从前齐王喜欢听鱼的声音，一定要让300人一起吹奏然后才听，用数人的俸禄供给他们。南郭先生是不懂得吹鱼的人，因为300人一起吹奏可以容纳他的不懂，于是请求为齐王吹鱼，白白的享用数人的俸禄。后来的齐王觉察了并加以改变，但难以彰明先王的过失。 于是下令说，我爱好听余生比先王更甚，想要一个一个的排列起来听他们吹奏。南郭先生在这种情况下逃跑了，推举贤能的风气不树立，胡乱举荐的制度不改变，那么南郭先生之类的人就会充满朝廷了。才高而遵守道义的人一天天隐退，奔走于有权势之门的人一天天增多。即使国家有刑法律令，也不能禁止了。谦让之道不兴起的弊端，不只是贤能的人处在下位，不能及时禁用，国家的良臣担负重任的也将逐渐受罪责而退位。凭什么之道会这样呢？孔子认为颜回这样的人不重复犯错误罢了，表明不是圣人都会有过错。受宠显贵的位置，想要得到的人很多，憎恶贤能的人堵塞他们的道路，凭借过失而毁谤他们的人也有很多。毁谤的产生不只是凭空捏造，一定是依据人的微小过失而夸大他。毁谤的话语多次听到，在上位的人虽然想不采纳，也不能不根据所听到的趁着事情发生而暗中考察，没有办法，验证就会到来。得到验证怎能不治他的罪？如果知道而放任他，君王的威严就会一天天衰落，政令不能推行就从这里开始。知道而都加以治罪，受罪责退位的人逐渐增多，大臣就有了不能自保的心思。贤才不能禁用，贵臣日益疏远，这是有国家的人身为忧虑的。诗经说，接受俸禄而不谦让，到自身就会灭亡。不谦让的人忧虑灭亡还来不及，而期望他有益于国家朝廷不也很难吗？我私下认为改变这种习俗非常容易。凭什么知道呢？一时在任的官员虽然夹杂有平庸猥琐之才，其中贤明的人也有很多，怎能说都不懂得谦让贤能是可贵的呢？只是因为他们当时都不谦让，习惯成了风俗，所以就不去做了。大臣刚被任命时都上表奏报，名叫谢章，这种做法由来已久了。推究谢章的本意是要觐见贤能之士来报答国家的恩典。从前顺人命与为司空，与下拜叩头，谦让给季，契合高尧。让义担任榆官，义谦让给朱虎、熊皮。让伯夷掌管三里，伯夷谦让给魁、龙。唐尧虞舜的时候，众官员刚被任命，没有不互相谦让的。谢章的意义大概取于此。尚书记载这件事是想永远作为法则。末世所用的不贤的人不能谦让贤能，只是空谢被任用的恩惠罢了。相承不变是习俗的失误。那些被任命为可以上章表的官员，他们谦让贤能，推举能人才允许上奏，不能有所谦让而突然浪费职检的都不允许上奏。大臣刚被任命，各自思考推举贤能之人而谦让，谦让的文书交给主管官员掌管，三思有缺，选择三思所谦让最多的人来任用。这样一个公卿的职位空缺，三公已经预先选定了，而且主管选拔的官吏不必由公卿来选拔三公，不如让三公自己共同选拔一个公卿更为详细。四征有缺，选择四征所谦让最多的人来任用，这样一个征将军的职位空缺，四征已经预先选定了，一定比空缺时让主管者选拔四征更为详细。尚书有缺，选择尚书所谦让最多的人来任用，这样八个尚书共同选拔一个尚书，比临到空缺时让主管者选拔八个尚书更为详细。郡守有缺，选择众郡所谦让最多的人来任用，比让主管者选拔百郡守更为详细。以众官员百郡的谦让与主管者单独相比，不可同年而语。即使再让三府参与举荐官员，本来就不委任他们以举荐选拔的职责，各自不能从根本上用心。他们所用的心思不过是十分之二三，只是让主管者按照官位等级来举荐，不用惊想。贤能愚笨都参与谦让，百姓的耳目都成为国家的耳目。人之常情是，争抢就想要诋毁自己所不知道的人，谦让就争相推举胜过自己的人。所以社会争抢就毁谤赞誉交错，优劣不分，难以得到谦让。社会谦让就贤能智慧之人显现出来，能与不能的优劣粒粒分明，不能混乱。在这个时候能够退身修养自己的人，谦让他的人很多，即使想要守住贫贱也不可能。奔走钻营进取而想要别人谦让自己， 就像倒退着走路而想要前进一样。如此，愚笨智慧的人都知道，想要进深求通达，不修养自身就没有途径了。向外求取的人在这时就会相随而归了。浮华的声名，虚假的议论，不禁止而自然停息了。人人不用费心，任凭众人的议论，而天下自然变化了。不用言语的教化推行，微微的美德就在这里显现了。谦让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，怎能不努力去做呢？春秋传说，范宣子谦让，他的下属都谦让。栾衍虽然骄纵，也不敢违背。晋国因此安定，好几代依赖他。上古时代的教化，君子崇尚才能而谦让下属，小民努力农耕来侍奉上级，上下有礼，禅宁邪恶被斥退，是由于不争抢。到了乱世，国家的弊病必定由此产生。确凿的论述如此清楚。在朝廷的君子，掌管选拔的大官，能不以人废言，推行实行，各自以谦让贤能，推举能人为先物，那么众多人才就会涌现，能与不能就会区别分明，盖世的功业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太史初年，晋爵韦伯多次升迁任少府，咸宁年兼任太常，转任尚书。杜预征伐吴国时，刘氏一本官代理镇南军司。起初，刘氏的妻子卢氏生下子刘姬后去世，华氏将要嫁女儿给他。刘氏的弟弟刘志劝谏说，华家这类人贪婪，必定会败坏门风。刘石推辞不成，最终娶了华氏，生下儿子刘夏。刘石最终因为刘夏受贿被牵连，免去官职。不久任大司农，又因为刘夏的罪名被免官。刘石每次回到家乡，同乡人带着酒肉来等候他。刘石难以违背他们的心意，就和他们一起吃喝，然后把剩余的退还给他们。有人对刘石说，您的品行高于当世，但您的儿子们却不能遵循。为什么不早晚切磋，让他们知道过错而自己改正呢？刘氏说，我的所作所为是他们所闻所见，他们都不效法学习，难道还是教会所能得到的吗？世人认为刘氏的话恰当，后来被启用为国子祭酒，散其常事。闵怀太子最初被封为广陵王，高标准选拔师友，以刘氏为老师。元康初年，晋爵为侯，多次升迁任太子太保，加授侍中、特进，又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兼任冀州都督。九年，册命拜授司空，升任太保，转任太傅。太安初年，刘氏因年老患病辞职，赐给安车四马、钱百万，以侯爵身份回家。到长沙王、成都王互相攻伐时，刘氏被军人抢掠，秘密逃回乡里。惠帝驾崩，刘氏前往陵墓。怀帝即位，又受任太尉。刘氏自己陈述年老，坚决推辞，不被允许。左丞刘坦上言说，殿堂高远，主上尊贵，宰相显贵，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没有不师从他们的元老大臣，推崇尊老养老的教化，训示天下，使老少有礼。70岁辞官退休，也是用来忧宠旧德，激励廉洁高尚的风气。太尉刘氏秉持清白的操守，保持不改的廉洁，辞官告老20多年，浩然之志，年老而更加深厚，可称得上是国家的元老重臣，邦国的宗师范例。臣听说老人不以精力为礼，刘氏年过90，生命在日暮之中，于是自己扶着车舆冒险而来，到陵墓表达哀痛，在朝廷致敬，大臣的礼节完备了。圣诏殷勤，一定要让刘氏登正位上台，三公之位，光耀鼎食之任，反复小谕敦促，经历两年。而刘石平平上程路板，此意恳切真诚。臣认为古代养老以不任职为优，不以担任官职为重，应当听从刘石的坚持。三年，诏书说，从前于顺任用武臣，达到垂拱而治的教化，汉朝丞相萧何兴起安宁统一的声誉，所以能光大于当时，垂于百代。朕继承上天明命，统治万邦，用来推崇彰显正道的，也是依赖元老大臣和众官竭尽辅佐之力，以符合最高的期望。而您年老告退，坚决难以违背。现在允许您以侯爵身份回家，位居三司之上，俸禄按照旧例赐给几丈，不上朝，以及住宅一所。国家的大政将向您咨询，符合朕的心意。一年多后去世， 时年91岁，谥号元。刘十年少时贫穷，拄着手杖步行，每次歇息停留，不连累主人，打水砍柴的事都自己操办。等到地位名望显达，常崇尚节俭朴素，不崇尚华丽。曾到石崇家去厕所，看见有绛色蚊帐，褥子非常华丽，两个婢女拿着香囊。刘氏就退出来，笑着对石崇说：“误进了你的内室。”石崇说：“这是厕所。”刘氏说：“贫寒之士未曾得到过这些。”于是改去别的厕所。虽身处荣宠，但家无宅地，所得俸禄救济施舍给亲戚故旧。虽然礼教衰败，但自己行为端正。妻子去世，按照制度扶丧住炉帐，终丧期间不近女色。轻薄的人嘲笑他，刘氏不介意。自少至老，专心学习不倦，虽居官职，书本不离手。尤其精通三传、辩证、公羊，认为魏哲不应当用祖父之命来推辞，既重有事为臣的节操，举出这两点来阐明臣子的体统。这些观点在世上流行。右传春秋条例二十卷。有两个儿子，刘基、刘夏。刘基字景云，官至散骑常侍。刘夏因贪污被弃逐于市。弟弟刘志，字子房，贞洁朴素，有兄长风范。年少时贫穷，常自己打柴供给生活，读书诵读不停，最终以儒行著称。历任中书黄门吏部郎，出京任颍川太守。平原管路曾对人说：“我与刘颍川兄弟谈话，使人神思清爽发悦，昏昏然不再想睡。除此之外，几乎白昼也想要睡觉了。”入京任秘书监，兼任南阳王师，加授散骑常侍，升任侍中、尚书、太常。著《丧服事宜论》多有辨明。太康末年去世，谥号成。高光，字宣茂，陈留与成人，是魏朝太尉高柔的儿子。高光年少时学习家业，精通刑律。起初担任太子舍人，多次升迁至尚书郎，外任幽州刺史、颍州太守。当时武帝设置黄沙狱，用来主管诏令囚犯。因为高光历代明习法律，任命他为黄沙御史，品级与忠诚相同，升任廷尉。元康年间被任命为尚书，主管三公曹。当时赵王司马伦篡位叛逆，高光在这期间坚守正道，保全贞洁。等到司马伦被赐死，齐王司马炯辅政，又任命高光为廷尉，升任尚书，加授奉车都尉。后来跟随皇帝征讨成都王司马颖有功，封为延陵县公，食邑1800户。当时朝廷都推崇高光明于用法，所以多次主管刑狱官员。惠帝被张方逼迫前往长安，朝臣奔逃离散，没有跟随的人，只有高光独自侍奉皇帝西行。升任尚书左仆射，加授散骑常侍。高光的兄长高旦被上官嗣等人任用，历任徐州、雍州刺史。高旦性情放任，不守常规，但刚烈过人，与高光志趣不同。常常说高光拘泥小节，经常轻慢侮辱他。高光侍奉高旦更加恭敬。皇帝回到洛阳后，当时太帝刚被立，重新选拔师傅训导，任命高光为少傅，加授光禄大夫，常侍职务不变。等到怀帝即位，加授光禄大夫金章子寿，与父之一同被推崇。不久担任尚书令，原有官职不变。因病去世，追赠司空、侍中。正值经络倾覆，最终没有刺谥号。高光的儿子高涛字子远，放纵不拘小节。高光担任廷尉时，高涛接受贿赂，有关部门上奏查办，而高光不知情。当事人虽然批评高光不能防范儿子，但因为他一贯用心行事，不认为这是他的拖累。当初高光前往长安留台，让高涛兼任右卫将军。高涛与殿省小人勾结，等到高光去世，仍然在丧期中来往不绝。当时东海王司马越辅政，不朝见皇帝。高涛知道人心有所期望，秘密与太傅参军江泽、京兆杜盖等人谋划讨伐司马越，事情泄露被诛杀。使臣说，下等世人竞争而浮华，中庸之人安静而质朴，不如进取不足而退让有余。魏书刘石思虑精纯，节受登位，观察停止成就事物，既和恳切问对，当官神色庄重。 诗经贪人败类，难道说的就是留下吗？再曰，书言不精，喜对千乘。子真轩茂，雅致难临，镜中能举，退让忧心。皎皎胡气，来光玉绳。